其实佛事是无所不在的。你要修行的地方不是只有在那个佛事里头修行，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半道场，我们的家就像佛事，我们的心坎里头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真正要去的这个大殿。所以要清楚，那就开始有方便，这个方便就让我们开始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去理解，有更多的去在那边有些延伸的一些发现，启发我们的智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走更远的路，那我们的变化也就越来越好。比如说吧，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讲说，哦，我们要给小孩子啊，多一点自由发挥。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是被误解的最多的一句，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很麻烦呢。我们所谓的给他的自由发挥，并不是告诉他说他的生活的规矩不教，生活的规矩还是要训练，还是要在生活中，还是要一点一滴都要把它建立起来他才行。可是我发现有一些年轻父母，他听到自由发挥，他就已经让他自由了啊，去人家也没规矩啊，坐飞机坐交通工具也没有规矩啊，在公共场所里头这样喧哗喧闹没有规矩也不管，那叫自由吗？没有，那不叫自由，那是根本就是可以讲说它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没有章法的一个小孩子。那他为什么会把他听成这样子呢？他以为自由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真正讲自由要把它弄清楚，孩子将来能够自我控制才有自由。他能自我控制，说我们给他有更多机会自己去做抉择，让他的信心会越来越好，这个也是要有。我们能够从正宽广的去看的话，这叫做方便。我们有时候对家人也是给家人一点方便啊，那就这么做吧。哦，你今天不方便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把它摆着，我们明天再来做也可以呀。本来要做家事是照理讲是大家约好礼拜天一定要做家事的，可是懂得方便的父母亲就不是这样，孩子跟他讲说，对，可是我礼拜一礼拜二就是要考试了，是不是可以这个礼拜停一次，然后下个礼拜再做。有方便法门的父母亲他会这样说，那礼拜天该做的大略还是要做一做，地板我擦啊，其他的东西我整理，那么等到你考完了，你下午就考完了，你会早一点回来嘛，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再把剩下的做一做。你看他这里有方便，这叫方便法门。方便是为的是使我们对原来的东西那个东西把握得更好，那叫方便。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是没有方便法门的啊，做什么事情有方便啊，只有有方便的人啊，他才能够到哪一个地方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他才扮演得好，那都是一种方便。开始有方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我们讲三身佛里头的化身，已经开始了。什么叫化身呢？你看啊，清净法身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嘛，如之性也嘛，这是本性嘛。那个报身又称为应身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能接纳它，而且我们不会讨厌自己，这个圆满的这个部分就是它的报身圆满的地方。可是千百亿化身这件事情呢，报身呢是现世修行里头的果报，也是报身，将来往极乐世界也是报身。可是有一个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是什么？千百亿化身就是我们能，他越来越懂得方便，他既能够抓住这一个啊，从般若里头发展出来的这个智慧，但是他又可以方便的用在他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景里头啊，那叫方便。你看看啊，方便不方便？你看啊， 我们大家都觉得如果去看一个病人，我们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脸色凝重的样子，自己不凝重也要装着很凝重的样子去接近一个病人，就表示说我们对他啊，我们对他很关爱，我们很疼爱他，这是对的，没有什么不，没有什么错。但是是不是每一次去看病人通通都要装着那个脸色凝重呢？也未必啊，也未不是这个样子啊。有时候你去跟看看病人，你去跟他说了一个笑话，你跟他说一点轻松的事情，他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呢？所以嘛，未必一定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方便都是变巧啊，你那个智慧可以用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来了。那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同样学习的是礼貌跟严肃，可是我们对父母亲、对子女、对朋友，我们知道这礼貌之间是不同的，要严肃的时候也是不同的。我们也学会啊，我们跟别人啊怎么样去做微笑，但是我们也知道对见父母亲的微笑跟对一个朋友的微笑这是有差别的。我们对一个另外一个并不怎么熟悉的人，我们跟他面露一个微笑，其实也有一定的分寸的，我们自己知道，而且很自然的表达，是不是？笑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还笑，但是总是我注意到这个问题。郑老师常常鼓励你们要大笑，常常要大笑，但大笑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啊！有机会谈谈话，就有机会可以笑，你就哈哈大笑。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机会笑，你自己走在路上自己就笑，我看这个很麻烦哦。啊，你有机会你就笑一下，像你这样笑一声哈，很好，你现在精神马上觉得好一点，笑是很好的一种精神粮食，笑。可是笑也是要有方便的，对不对？逗逗人家笑，自己顺爽嘛，笑笑一笑，不是起笑笑，是大笑的笑，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方便。那方便的东西慢慢呢，我们有了这个在做人做事处理业务上我们有很多的变化，这种东西在你自己的工作上的表现，远行地，也就是你累积的经验越多，你自己越是不拘泥啊，经验越多，那么判断或者是处理一些事情通常都会比较好，那个也都是在这个远行地的这个方便里头来。到了第七，从第六地以后的东西就菩萨恨就越来越广。你看他到了第八地讲不动地的时候，他修的是愿波罗蜜啊，愿是我的，不是愿我发大财的愿哦，不是哦，这个愿是愿什么？愿往生极乐哦，这是这个愿哦，是愿什么？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愿呢？这个大愿呢？是愿我能够跟别人分享啊，愿我好别人也好啊，啊，愿我不落极乐世界之外啊，这种愿力那才是愿呢。所以这个时候对生命里的产生了一个很强的愿力，那个时候他的行会越来越强，而且他的智慧跟他的慈悲心呢也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其实这个地方啊，那个愿力很强，他就不动。什么叫不动？我们要去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坚持了啊。我自己在信仰上我应该有的每天的定课我也能坚持了，我的念头常常是稳定的啊，我的心情经常是安定的，那其实那也是不动的，其实它也是一个愿一直都存在着的。所以各位，你真的一定要常常这么想，用你现在所有的以及你所遭遇的这些东西，你不要去挑剔，这整个就是一盆花，也许是前面的这盆花，也许是这样子的一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点小花，这盆花很漂亮啊，但是它只有一点点而已，但是它很美，不是吗？这里也有一盆很美的，不是吗？ 但是有各种不同的花，不是吗？但是你要去欣赏它，你要去挑剔它，可以挑剔它很小，你要去挑剔它，你要挑剔它这个树枝怎么搞的，看起来叶子还不够多，但是我要去欣赏它的时候，哦，看起来很苍劲有力的。你要去欣赏你自己的人生，人生是没有办法挑剔的，人生一切是从现成里头才开始达观的生活，然后你这个愿力才会大，我们才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可以真正的可以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愿意实现这个生命，我愿意赞叹这个生命，极乐世界是从这里来的。记得用你的生活当中，用你的身体的健康的身体维持你健康的身体，尽量维持它，用这个来供养佛，尽量维持你内心的平静，用你的平静啊，你回向给佛，也同时你要好好的啊，让自己在自己的一个生活与工作上精进，用这个东西来供养佛，你也要一份很好的啊名包物欲的胸襟，用这个东西去供养佛。如果我们常常想着说，我这件事情我这样做是要供养佛，这件事情我认为你的人生会很稳定，你再也不摇摆不定，你想要得忧郁症都不可能，因为你不会摇摆不定，你也不会在你起很多的冲突，都不会，这已经到菩萨的领域里头来才有可能的。所以不动啊，不动地这个部分，他修的是愿波罗蜜的问题。我们来看，我就想到啊，大陆不是啊有一个佛寺叫这个法门寺吗？你知道那个法门寺呢，他就是以前韩愈哈写那个《银佛骨表》啊，那个那篇文章所讲的，就是指到这个寺来银佛骨的。他抨击这件事情的，法门寺里头不是有一个地宫吗？这个地宫呢是经过当时呢经过这个是这个红卫兵的时候，他差一点点就已经破坏到差不多地宫，差一点点就到了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这个佛寺的住持，他叫什么法名我现在记不得了，我是后来看这个有关于这个法门寺的这些考证的书，我记得有这么一段。这位住持呢，他那一天看到说整个的东西一个一个都被砍下来了，这个佛寺快要毁掉了，他呢就这个去拿了一些稻草之类的东西，拿了煤油，不是汽油啊，然后抱在身上，然后他淋上去以后，连草都淋了以后，他走过去，走到红卫兵在破坏那整个的一个宝塔的地方，他走到那很庄严的走到那个地方，然后坐下来点上就烧了，所以红卫兵破坏这个佛寺也就停了。今天还能够保存那个这个法门寺所有的这些宝贵的这些遗产啊，现在龙潭里可以考证到很多哈、啊、唐以及唐以前保留下来的很多古物，研究以前的一些文化历史，其实在这个法门寺里头留下很多东西，但是那样子的不动地，我看只有少数的人办得到，我们真的很是不容易办得到的。那是不动，就这样点了，就这样去殉教的，那很不容易。那么第八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愿的问题，我愿舍这个身去保护这个佛寺，这个佛教的遗产，它就是这样子。那是如来家业的问题，那是愿。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愿，不是只有这个愿，生活里的愿多的很。愿什么？愿我们的下一代比这一代更有智慧，愿我们的下一代比这一代他们的社会更安定，愿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他们在脑力的开发上会比我们更好。我们是不是这么想？如果这么想，老师就会变成好老师，公务员就会变成好公务员，是不是这样子？父母亲也会尽责，夫妻之间自己也会知道有所节制，把小孩子教好。你看最近这整个的一个社会 从来也没有过像最近这么乱的。国中的学生啊，是他的同学就把他宰了的，不是宰了，是好像把他封死了的一样啊。一个护士骑机车回家，在回，他是在医院值班回家了，在路上就被砍了，皮包被抢了，砍了重伤。你看吧，一天里头都是这些东西，怎么会这么多？这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大家的愿是什么愿？是愿天下太平，愿人人心里头得到知足，或者是愿大家彼此如此的你争我夺？我觉得这个愿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是不是目前在正影响我们最大的立法院的诸公们，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东西都是一个大愿的问题。如果人只有想到他自己的小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希望。但是至少大部分人必须想到是共同的愿。我们当然在投票的时候要投出我们的愿，而不是什么。所以这个想愿波罗蜜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愿力是人的愿力是很强很重要的。那当然愿的另外这种不动地的反面，如果不是从善法来设的话，恶魔也有不动地哦，他杀人不眨眼哦，他心里不动哦。所以过去云门大师这么讲啊，他是佛一魔是共存的，但请注意最后一定要入于佛，不能归于魔，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的魔障恶魔他一样修不动，一样修不动。那么愿呢，这里是指的是指善愿，是这个大愿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看他第九个讲的是讲善慧地，善慧地修的是力波罗蜜，力量的力，现在你的生命力都来了，所以叫大雄大力大智慧。你知道你看这个佛门里头那个早上里的那寇中记里头，他讲的他那个雄浑的力量里头，你看他每敲一个钟，他所出来的节奏，你只要去听那个扩钟剧，你买个录音带，那个雄浑的力量，其实那个力量不是用语言能描述的，那是大雄大力大智慧，那个所以叫那是真正的大雄宝殿，那个雄是真正的英雄，那是很雄浑有力的意思。那这样子的一个大雄大力，能化导一切众生，能无所谓啊，能救苦救难，这些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弱点，所以叫金刚智。那是我们叫做善慧地，那是善慧啊。那他是修的是一个力波罗蜜的问题，是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活力。我们真正的生命力就在这个地方。哪熟地菩萨来拿现在教育部哈、啊、要推动的生命教育，我觉得就足够了。他也不属于哪一个宗教，从我们谈来里头也不是哪一个宗教都需要他，但是实地菩萨所谈的就是这些东西。从六度波罗蜜完了以后，就是方便愿力智，就是这一共十个波罗蜜，就是这样，十个代表实地，叫实地菩萨善慧地。那再来就是法缘地了。善慧让我们真正得金刚智，法云呢是已经得政治圣智了。这部经我们绕一个圈圈，要讲十地菩萨讲的，只是要告诉各位这十地菩萨背后绕回来法云地的时候是什么。法云地就是我们不执着在我们所修的，也不执着在我们所行的，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品，法云地是这个地方看到住正圣智，我们超越出来。那个住正圣智是我们刚开始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讲的，要证住正圣智的原因。有了这个证住正圣智的时候， 那你到哪一个地方，无论我们啊这个在哪一个地方啊，去相应都不成问题。即使到了地狱去的时候，地狱也拿你没有办法，你只能你会我们会在地狱里头化度有这些地狱众生有情，但是我们不会变成地狱的众生，也没有地也不受地狱之苦。那这个是法缘，他修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就是真的是在《楞伽经》这部经，它的终极的意义就是我们的政治圣智真正被开启出来了。这个政治圣智的部分不是一个我们有形的这一个世界有形的这个身体的智，不是 intelligence， 政治圣智也没有办法用我们所谓的一般用智慧或者是聪明来描述，都不是。政治圣智如果讲智慧的话，那前面六波罗蜜的那个智慧是善法所受的智慧，可是法云地这个政治圣智呢，这个智哈、啊、修的这个智，所以第七啊八九十这从方便愿力度智这四最后这个第十个修的智波罗蜜，这个智跟那个前面那个六的那个智慧那个不一样，前面那个东西是善法所设的，后面这个地方这个智呢是超越以善以恶的上头的，它就是政治圣智的那一部分。那么好，修禅定，我们如果同种种的一些尘劳或种种的一些事所解脱的时候，就是政治圣智这个部分解脱，我们从那里解脱出来的。但是解脱的意思它有多重的意义，解脱最简单的意义就是说，我如果不被一个障碍把我绑住的时候，我就解脱了，我从这里解脱。我今天学的这个知识，这个知识经过一个环境变迁以后，我重新组合这个知识，这件事情我就从旧的那个知识里头解脱出来，我就不会被过去的所知障所绑住了。这个东西都还是不是讲到法云地这个地方的，法云地这个地方是连这些东西都从那里的解脱出来了。那个东西是真正，所以第十到了十地菩萨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是一个进入一个等觉妙觉菩萨的一个阶段，但是它是菩萨，是觉有情的，仍然还是觉有情的菩萨。这是十地菩萨呢，我们这么这样解释，那么各位也就会比较花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现在听讲啊的同修呢，有的是有新语啦哈，啊也有旧知啦哈，所以我又把十地菩萨又把它绕一圈，无非呢就是说你再去把它重复一次啊，你记得十地菩萨修的就是啊，就是十个波罗蜜。这十个波罗蜜呢，第一个呢是修布施啊，第二个呢是持戒，第三个呢忍辱，第四个呢精进，第五个呢禅定，第六个呢智慧，第七个呢方便，第八个呢愿波罗蜜，要发这个大愿的愿，第九个呢力，那就是力波罗蜜，那是一个真正我们的生命力，我们大雄啊这个大智啊的一种力量啊，那是这个能化导众生的力量，那是力。然后最后是一个智，这个智是要见政治圣智的那个部分。那我们看讲到这里，你再来看看这整个的一个这个结构啊，它是个相当结构性的东西啊。这十地里头，你愿意去开始去做助人的工作，你愿意去跟别人分享你的东西，你愿意跟别人有好的同理心跟慈悲心，从这个地方开始入进来的时候，人的自我中心就会慢慢的松脱，越松脱，一直松脱到最后 就是政治政治完全浮现出来，就是这样。所以前面你看，那我们如果讲以八四来看的话，那他到了最后的时候是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啊，这个这几个东西呢，它障碍不了它，但是它也能用它。可是莫那的部分起分别的执着已经被打破了，对不对？那这个后面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的如来藏识，他特别对这个如来藏识的这个事里头的政治甚至指的是指这个东西，所以多数他才是真正光明遍照的。我们楼上有佛堂，这佛堂上面的那个佛堂呢，它供的是华严三圣啊，一边是文殊，一边是普贤，那是普文殊普贤菩萨，中间那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佛。文殊代表的智慧，普贤代表的力行，毗卢遮那佛才是真正的法身佛。法身佛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法云地，其实法云地就已经可以慢慢接近看到法身佛的开始了。那是那个你应该去礼礼佛的时候，你常常就会觉得智慧跟实践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种种的一些业障啊，通常都是我们不起智慧，我们被烦恼障蔽了，然后我们才产生了麻烦。有时候我常听到有人这样告诉我，他说：“郑老师，我去看过哈，那个这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哈，他告诉我说我有业障啊。”我说：“只要你有不高兴的时候，当然就有业障；只要有你觉得你不顺遂的时候，就有业障。所以他这样讲是没有错的，而且一包牙的丢，一定丢的丢。为什么？因为业障的意思就是你的行为当中，你有了失调跟啊障碍，就叫做业障。业那个业字，其实就是你的行为，就叫做业嘛。啊，那么所以他这样讲没什么错。不过你不要把它想得那么麻烦，那么严重。你最需要的就是从你能够这样子去修行。所以今天在座我们同修大家啊，要自己都能够这个警觉，去好好去例行实践这个十个波罗蜜，去实践这个十地菩萨的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法门。其实你看哈，《华严经》啊，也就是显首中获这个我们讲华严这个教系下来的，它主修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从这个十地菩萨，就是从这十个波罗蜜开始的。法相中，那当然就是十地菩萨的啊。那你再看净土中，一定修十地菩萨的，凡是有宗的都是从十地菩萨开始的。什么叫有宗？你必须有一个可以啊去遵循啊去努力，而不是靠你自己一下就开悟的。所以十地菩萨，禅宗也讲十地菩萨，但是禅宗它是要你一念开悟，可是那个不容易啊。尤其是像现在我们看个股票起落心都会动，那你怎么会修禅，怎么可能会得力呢？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看个新闻看完了以后，内心里头都有悲戚，说哎呀，这小孩子这样子就被杀掉了。那你不是大哥，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可以禅跟静合修，让我们领悟力更好，但是你要十分把握你在完全修这一门高材生修的，那是禅宗。其实禅宗是真的高材生，他的根气很够才有办法。我自己早期就是只修禅的，后来我修有宗以后，我就研究这有宗的道理，我觉得一步一步哈，比较有一个东西可以走，自己比较容易从里头走出来，但目的是一样，目的是一样。我今天呢 我们把十地菩萨讲了，那今天各位也就同时得到了一个第二个加持。那个加持啊，有这个第二个加持啊，那么我们也就啊，这个就能够亲见一切诸佛啊，那么这个这是经里头那告诉我们的138页哈，讲到这个地方这一段话呢，你看哈，他说这个大会持菩萨摩诃萨蒙佛慈力啊，入沙昧矣啊，以百千劫集诸善根，渐入诸地，这是十地的诸地，善能通达自所自相，至法云地，就是第十地的法云地。那么大莲花微妙宫殿坐以宝座，在大莲花微妙宫殿里头，你坐以宝座，同类菩萨所供围绕啊，手戴宝冠，身如黄金啊。那么这个占卜花色如盛满月，放大光明，十方诸佛苏莲花手于其座上，而冠其顶，如转轮王太子受冠顶矣，而得自在。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四名为二，也就是这个就是第二个加持，四名为二。诸菩萨摩诃萨为二种持之所持故，即能亲见一切诸佛。这十地菩萨的圆满，你可以看得到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他原来你回溯去圆满原来看的那四种禅啊，四种禅里头讲到渔夫所行禅，对不对？观察异禅啊，还有一个是攀啊圆真如心的禅，还有一个是如来禅。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这种的禅并不互相冲突，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你修行上都可能经过的一个阶段，都有可能的。所以它并不是截然说认为谁是谁非的问题，应该是在这里可以融会的。那我们今天呢，多登十地菩萨，我们到这里圆满。